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我熊猫，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大飞。
今天那个我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新的内容，因为咱们以前聊的一些都是一些关于作品和人的。
对。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聊点什么新的内容
啊，因为有大事儿嘛。
对，有大事儿。然后有什么大事儿呢？首先一大事儿就是，集合六周年。
哎，对，每期都要给集合六周年打广告。
对对，六周年是一个展会，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没参加的再来七周年吧。但是除了集合的六周年以外呢，还有一个大事儿是在六月初的。
对，端午节。
对，端午节。端午节过节干嘛呀？只跟家吃粽子吗？
得出门。
对，出门干嘛呀？这个北京帝都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就是有一个大型的这个 Comic-Con，
哎，
或者习惯了叫漫展也行。
对，
然后就是咱们今天就可以聊聊关于这些 Comic-Con 的这些事儿。
对
对，然后今天也请来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迪奥，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嘉宾。
大家好，我是北京 Comic-Con 的负责人 Michael。
哦 ，Michael 你好。哎，那个 Michael 已经说了，他就是北京这个 Comic-Con 的负责人，是吧？
对的。
那既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 Comic-Con 这个名词了，那是不是应该先聊聊这个 Comic-Con？ 因为可能对国内的一些朋友来说，这 Comic-Con 可能只是漫展，他不太了解。那这个 Comic-Co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
Comic-Con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70年代吧，起源于美国。最早它就是一个就是特别关注平面这种漫画文化的这么一个聚会。但是随着这些年，美国像好莱坞文化，像各种影视剧，各种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街头流行文化的这个发展呢，现在的北美的 Comic-Con 已经包罗万象了，就是任何跟流行文化相关的东西，它都可以往里头装。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不光是漫画或者动画，
就不光是二次元的事儿。
对，你来这儿什么都有。
对，
所以说可能跟国内的这些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国内的漫展可能还是比较初级的阶段，一般是一些粉丝爱好者呀去那儿活动一下。
同人展更像同人展。
同人展
就内容比较单一。
然后那个迪奥，像咱们不也去过好多类似的这些漫展什么，
欧洲了，这个亚洲了，包括美洲。
你感觉这些差别在哪儿？
我只能说各有千秋吧，因为美国的文化对咱们来说可能更习惯一些。我们看了好多的美国动画片，美国的这种美剧、美国电影，我们看习惯了。所以说，当有一个大型展会，把电影、电视剧、漫画、动画，甚至是玩具啊、游戏啊，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们觉得会非常非常的亲切。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我们就说有核心玩家，有这种轻度玩家一样。你要到，如果说到了某一个特殊的领域，比如说同人，那人家就是交流同人作品，专门做一个同人展的话，那人家也是觉得在同人领域中也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他们反而可能会不喜欢这种特别，就是含千秋，就是什么都涵盖的这种大型展会，
喜欢这种比较就是
专的
一样。
对对对，
就有点像国内 Slash 这种。
因为 Slash 这种方式，比如 Only 这种方式，其实在美国呀都有。但是可能在亚洲来说，大家可能会更偏好一点，可能与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文化有相关。
就是大家都是相同喜好的人在一起
啊。对。
Comic-Con 就是比较大型一些的。
对，
就是因为感觉好像亚洲国家的这个爱好者把这个二次元跟三次元分得特别清楚，所以他们不太习惯说这些东西都混杂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文化的方向吧。你说这是一方面，但我没有反驳意思。但另外一方面， 这个展会这种形式本来就是欧美人最先开始创造的，对吧？咱从什么这种这个什么万国博览会了，说这种感觉，对吧？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咱们看英国最早以前水晶宫的那种感觉，就是英美人就喜欢玩这种大型的东西，大家继续去看看什么东西，好像感觉但大乐园，对吧？可能到了亚洲之后，我们因为土地啊，因为形式的方向，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变成那个样子，而且。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我觉得有本质上的区别，大家不太可能会把特别大的东西在东方文化这种形式上很快的实现起来，咱们最大的模式可能就是这个元宵节灯会是吧，就这种，这算吧，
庙会，
对，
庙会，庙会
这是比较丰富大一点的，
这还真是挺东方，你看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啊，他是喜欢这种庙会的，
吃喝玩乐的，
就是逛一逛随便看，你像那个咱既然提到这个漫展了，说到美国呢，日本也有类似这个
Comic-Con，
对，也他们也叫 Comic-Con， 但他更像迪奥刚才说的这个贩售同人的这些东西，
就你去过哪些日本的呀？
Comic-Con 我一直没去过，
日本都是
说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嘛，最近应该是 C90 了吧，
嗯
,C90 还是 C89 啊，我记不清了啊，那个我说错了你们就喷我吧。
还有 WF 之类的，对吧
?WF 我也没去过，一直想去。
嗯
啊，然后但是关于游戏的展会我倒是去过一些，
嗯 ,TGS
就是还是那种大家排队玩游戏去，他会公布一些新的资讯，然后你在那儿可能会体验一些新的内容。
厂商展示。
对对，但是你像玩具啊周边啊什么的还是要薄弱很多。
嗯，对，因为其实在美国也有比较有名的这种游戏展会，比如在西雅图举办的那个 PAX，
对
对吧，
甚至大一点的 E3 这种发布会了 E3，
对对对，你去过像 E3 PAX 之类的展会吗？
没去过
TGS， 但是 TGS 之类的你去过是吧？
去过 TGS，
我觉得 TGS 跟 PAX 应该也有一些区别吧，对吧？你比如说你去的 TGS 是怎样，就是很多的厂商有大型的展台，对吧？
其实跟说白了跟国内的那个 ChinaJoy 的这个模式有一点像，但只不过 ChinaJoy 它的这个更倾向于网游。
那 PAX 呢 Michael？
PAX 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B2C， 就是纯针对消费者的一个展会，然后大家在那儿应该可以玩到两三个月之后就上市的游戏，可能就是未来两三年这种远见性的发布的信息就会少很多，然后他特别注意那个线下的互动，特别像 PAX 上头呢，桌游在北美也是非常火的，像 PAX 专门会有一个基本上三分之一的一个面积会贡献给桌游，这个区域呢会开到晚上的12点钟，
就包括战锤什么这种，
对对对，然后还有当然万智牌也是很大的一块，就是大家可以一直玩到夜里的12点。
他可能这种跟那个粉丝的互动性会更强一点，
对，没错，而且像主办方他也会有，我觉得我们应该有800到1000台主机，然后800到1000台 PC 在现场，大家会就去玩各种的游戏，就是让大家是来玩游戏的，是这样的一个，
就更倾向于真实体验，
对的，
而不是就单纯的就是我发布告诉你，然后让你尝试一下就
对。大厂商基本上做的就是可能两三个月之后要发的游戏，让大家来排队试一下，因为对于北美来说，第一周的发行跟电影一样，首周末是最重要的，对，之后就慢慢价格就往下走了。
哦，那就 Comic-Con 可能形式会不一样一些吧，就是比如像咱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北京 Comic-Con，
对 Comic-Con 呢，它也是很强调互动的一种活动，因为北美人他好像特别愿意互动，而且在这个活动里头
交流面
对
面，
对他们希望有产生出更多的信息，就不一定是新的信息，而是粉丝之间的交流之后有更多的可能得到了一些新的增强自己爱好的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在现场也会有特别多的互动的活动，像我们今年现场是有一个主舞台，同时还有四个会议室，都是同时进行不同的活动，所以大家到时候可能都得同一个时间点去选择。
因为我知道那个 Comic-Con 除了可能像美国的这种大型 Comic-Con 除了一些厂商和赞助商的这个售以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些画师啊什么的，然后去签售，
对
吧？
对，是这样的。
这样也是就是拉近了这个粉丝和作者之间这个距离。
是，
客观说感觉像美国人更希望我能得到什么，能看到什么，就很眼前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明年，比如说现在是五月份，明年六七月份的事儿再说。但是今年我下半年能看到什么，我能买到什么，还是挺关键的。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甚至是咱们国内也好，我觉得现在唯一有一个相同的就是能看到好多的 coser。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特别是在美国，我觉得他们这个 cos 的水准真是盖了帽了，
对，是这样。而且他 cos 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这身行头做的多么多么的牛，
嗯，
而是他这个人穿出来之后，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哎，真像，就跟那个在无论是影视里头或者漫画里头看到的人物，
嗯，
气质就是匹配的，
嗯，
对。
而且我感觉好像美国人就是他在 cos 上面会更幽默，就比如 SDCC 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个那个演那个蝙蝠侠死了他爸的那人，
对，
我对那人印象特别深，
对对对，
就好像每年都有他，就有好多人 cos 蝙蝠侠，他只要看蝙蝠侠就躺那儿。
那我估计从今年开始可能 cos Masha 的要多了，
嗯，就是这种类型的 cos 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关于美国那边这个 comic con 这种，
嗯
嗯，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是忘了是 SDCC 还是 NYCC 的，有一个 cos 迅猛龙的。
嗯，
我都惊了，就是那反关节做的那个。
我在 NYCC 上见过一个，
你见过一个，
见过，
就是 cos 迅猛龙的是吗？
对，
惊了。
我
而且还有特别好玩，去年在 NYCC 看到一个人，就是咱们见的那种平衡轮，
嗯，
就是没有把手的那种平衡轮，外面有很多棉花，然后盖住之后，有一个人 cos 成孙悟空，
下面是那个筋斗云是吗？
哎，对，就这种，
是那个
七龙珠，
七
龙珠的孙悟空，
是一个黑人吗？
不是，白人，白人。
老美太能想，
因为网上有，我为什么说黑人，网上不是有一小哥黑人 cos 孙悟空那特逗，
嗯，
特别差那个，嗯，然后 cos 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点，还有就是像迪奥说的这种专门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像我跟迪奥比较熟悉的星战，
嗯，
他每年不有自己的 celebration 吗，
嗯
yeah,
嗯，这也算是比较大的展，
对，
其实咱们聊的几个不管是 PAX 也好，星战的 celebration 也好，
嗯，
包括 NYCC 也好，
嗯，
其实同属一家公司，就是 Michael 现在所供职的这个立德漫展的一家公司，
哇，太了不起了，嗯，哦，
他们下面应该有多少个展了，现在
现在我们应该有31个展，全球十个国家，
能介绍一下就是你这几个展吗都，
嗯，可以，我们公司其实传统来说我们是服务于工业领域的一个展会公司，
工业领域，
对对，就是 B2B 的，就是可能就是跟终端消费者是见不着面的，
哦，我以为
医疗行业啊，
大炼
工，
大炼钢铁，什么钢铁厂，
有可能是钢铁展，
有我们公司也有铝工业展，
哦，就是任何形式的展会，
就是工业类型的展会，因为工业这个领域它的交易是需要就不像我们去到门店啊零售渠道这样的交易，他们都需要一种专业的这种展会来进行交易，
嗯，
我们公司的比较传统的业务就是这个，但是在2006年呢，是我们纽约书展的那个团队发现了流行文化这个领域上升的特别的快，
嗯，
所以2006年呢正好纽约也是美漫的一个发祥地，对吧，它的本土的消费就是纽约城这个消费能力也特别的强，我们公司就在2006年在纽约做了第一届纽约漫展，然后那年就经验不足，然后就被消防局给关了，因为卖票可能卖超了，然后人淤在那儿了，
啊，原来美国也有类似的，
也有，
对，
对，
一样的，
所以不要总是抱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懂的，啊，
对，然后呢就是做了3年之后发展的非常好，所以2009年呢是一个质的飞跃吧。2009年我们连续做了好几件事，第一件就是在北美的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开了我们的第二个漫展，叫 C2E2。然后同年呢，我们又跟那个 Penny Arcade， 就是 PAX 的那个前身，达成了一个收购协议，
嗯，
就把 Penny Arcade Expo， 简称 PAX， 就收归于我们公司底下了。然后呢，还跟卢卡斯影业进行了那个沟通。
嗯，
最后呢，2010年的 Star Wars Celebration 就是由我们公司来做的。
从
C5
开始，
嗯，对。
哦，就是已经完全被你们包了是吧，
对，对的，
因为前 C1 到C4 呢卢卡斯影业就是做人很多，但是效果做的体验做的很差，
哦，
你看你回忆一下咱们当年刚加入501的时候，其实 C5 的视频是大家什么才发现有视频，在那之前我们都是觉得哎什么什么限定什么什么限定，但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以前就是很粉丝很不是那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有专业的团队来做，
就到了 C5 之后有大量的会场限定的产品，能看到，哎，我听说了才听说了有会场限定这么一个东西，
对，
才知道了原来，哎，还有人去签名签售啊，包括一些互动，但在之前是没有的，
对，然后2009年呢我们公司也第一次进入到亚太这个市场，当时是收购了新加坡的玩具展，然后这个展呢目前也是继续在做，叫 STGCC，可能东南亚的很多朋友每年9月份都会去这个展去买玩具的，因为它那一块还是玩具，特别是限定的一些东西还挺多的，
就是其实就是咱们老看的新加坡漫展，
新加坡漫展
就每年你只要看说新加坡大漫展了，
对对对对，
那就那
然后好多新品都出来了，就是，
对对对，
然后又要为自己的钱包哭泣，
就是亚洲来说基本就看着就是什么香港展跟新加坡的那个展，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你前面提那 WF 什么的，
对，
对，然后进入到最近这几年吧，我们公司又是全球扩张的速度又更快了一些。像去年我们是连续做了好几个新的展，除了你们都去过的那个上海展、
嗯，
然后我们公司去年也是新做了巴黎的展和维也纳的展，就是、
啊、这也是刚进欧洲市场，
对，没错，西部欧洲和中部欧洲，
嗯、
对，嗯，
哦，巴黎的 Comic Con 是吗？
对，巴黎 Comic Con， 然后维也纳就叫维也纳 Comic Con。
法国应该以前没有这种类似的 Comic Con 吧？
安古兰漫画艺术节，
但是它不
是漫画展，
对，它那个
艺它算艺术节，
比如独立漫画节这种的、
哦，对，它算是漫画节，也不能算艺术节，
嗯、
是漫画节，
就是漫画节。
因为安古兰姆是漫，就是怎么说，算是欧洲的漫画之都。
对，因为安古兰姆我去过，它跟 Comic Con 的这个气
就是调性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嗯。
在那儿你看不到那么多 coser，
但是有更多的人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漫画手法，在涂鸦呀，
对对对。
一些画绘画的交流啊，可能满城都有一种
对对，去安古兰你是会有很多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它很不一样。但是你要是在 Comic Con 的话，你会看到更熟悉的这种商业的漫画的东西，就是它定位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而且这东西不分孰高孰低，因为对他们来说、
嗯、对对对，
可能很多人交流在那样有这么一个地方能让这些作者交流，其实也是挺难得的、
嗯、环境和氛围，
对对、
嗯、因为感觉好像安古兰就是它更偏向于艺术方面的，就是、
说的俗一点，我觉得就是终极形态的同人展。
那、哦、明白了，
你觉得你想象
一下，懂了，懂了，懂了。
大家也是在绘画交流嘛、
嗯，
也有一些商品的交流。
嗯
嗯,
嗯。那等于立德这边，他们要是进入欧洲的话，用 Comic Con 这种形式也算填补了欧洲空白了。
应该本土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形式，
嗯、
但
是
因为
规模还是不行。
对我们公司去的话，可能很多资源，因为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流行文化的。就是内容的产生基本还是美国和日本，
嗯，
所以呢北美市场的话我们公司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资源的、
嗯、
然后日本这边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日系的产品带到北美，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要带到欧洲带到我们中国的话、
哦、把日本的东西再带到其他国家，
对对对，因为其实日系的产品的话是确实全球都有很多人喜欢日系，
像欧美有好多喜欢日本，
很红、
嗯、
特别红，尤其在欧洲感觉好像就是各方面的人，
对法国什么，
对尤其是法国
特喜欢圣斗士嘛，
就是好多的火影忍者、啊
嗯、
对
对，然后他们不管是做音乐的还是做什么的，就是你看那个日本元素现在特别特别的多，
这跟我们差不多，
对
我们也一样，小朋友喊着天马流星拳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跟你聊一聊之后，我觉得你就是以前我感觉就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的一个成员，或者是一个这个会展的一个创立者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你们有点肩负这个文化推手的这个感觉。
我们也是希望能把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玩法带给中国的消费者，
嗯、
让就是引导大家去。用一种更有意思的方式去花光自己的钱包、
嗯、
明白，
嗯，太棒了。那就是咱们说了这些全球范围呢，咱还得回到中国，就是为什么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是上海的 Comic Con 应该是去年吧，
去年五月份，
就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呢、嗯、
中国应该是目前所有在做这个文化产品的这个机构看中的一个市场，这个毋庸置疑了，你看现在的电影票房就能证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化消费这方面的这个趋势。其实我们公司在看中国已经看了好多年了，而且作为我们公司
一直在观望这块大肥肉，
对对对 对, 对而且我们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通常来说是用一种收购的方式，这样很快嘛、
嗯、
而且很快可以并入我们公司的报表，因为都是上市公司。
嗯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确实看了一阵子呢也没有发现一个特别适合的，就是投资回报会非常好的一个展可以进行收购、
嗯、
啊，所以内部也是纠结了一会儿啊、
嗯、
然后决定自己来做一个，
找不到合适的产品买就做一个产品吧，
对啊，
对吧，
就简单的还是有
说白了还是你
还是
别人太 low，
对，还是底气足，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low， 是方向不一样，
没事，这个话由我来说，
不，咱们这么比较啊，就是你说咱们要是特别不喜欢这种方式，咱们喜欢向往欧美这种方式的话也不全是，
嗯，
因为日本就比如说偏向亚洲文化这种同人展、
嗯、
咱们也去过一些，咱们也能看到很多跟咱们年龄也好啊或者是兴趣爱好相关不太一样的人，但他们一样很投入，
对，
也很喜欢、
嗯、
对吧，
对 对, 对，
他们去到一些大型漫展他们会觉得那个环境反而不适合他们，
嗯，
对吧，
对，
只能说可能跟这些产品的这种定位不太一样吧，
嗯，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个阶段观望阶段你们是要做市场调研或者要看一些数据什么的吗？
对、
就是、
没错， 更重要的可能是几个收购目标的这个财务数据吧。对，
哦，
嗯，然后也是要看我们公司的资源，如果置入到这个收购的这个展会之后，它到底是不是能够匹配？因为就是。如果要把它做得更好的话，双方的资源是必须得相辅相成的。
嗯，明白。那就也是首先选择了上海这块地方。
上海我觉得还是中国，怎么说呢，消费文化最领先的一个市场，
对，
这个大家都还是认可的。
嗯，
对，
而且比较开放，相对来讲更开放一点。
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上海的这个群众基础嘛也比较好，
对，因为那个长三角、长三角跟珠三角地区的这个消费习惯跟那个意识好像都是要比内地
要发达一些，
稍微发达一点。
在一个上海的这个会展，咱像咱们上海原来老去玩、
嗯、
看各种展会、
嗯、
上海的展馆比北京数量要多、
哦、
对对、
嗯、对，而且那个硬件设施也好，这样的话、
嗯、
做起来确实会，就是从主办方的角度、
嗯、
操作起来会顺心很多。
嗯，
你说咱在北京，咱们回忆一下去过的展馆，北展、老国展、新国展，
那都太老了。
还有什么？
上个世纪
好像也想不到。
农展馆
啊，对，
农
展
馆。
对，
现在就是新的那个国家会议中心，
嗯，
然后搭上一个新的国展。
但是你看新的国家会议中心，其实那个面积也好，咱们你不知道你去过一些类似国内本土一些漫展也好。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就还好，就感觉有点设施有点缺失吧，还是
对,、
嗯、
对，太空了。
对、
嗯、
而且说一个更直白的，就是可能政策上上海也会更好一点。
对对，毕竟自贸区嘛。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北京现在现有环境下，你们能把这个漫展拿下来，我觉得
还是挺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事儿。因为大家知道北京做一些活动还是有些困难的，还是挺了不起的。那咱们还是这个说说这个北京的 Comic-Con、哎
嗯、
要不这样，我先说说回顾一下上海的 Comic-Con 要不要、
嗯
啊、
其实你就大家很多人都看过，咱比如说 SECC、
啊、
NYCC 这样、
嗯嗯、
大家看，其实可以让 Michael 介绍一下，类似于像这样一个展会这样的一种形式，不管是 SECC、 NYCC 还是像 HCC 或者像 BJCC，应该有哪些元素？我觉得这些元素
是，对对，就
是
什么是这个 Comic-Con 它
对应该构成元素哪些的东西？
对
对,
对，
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纽约漫展这个模式引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会分析它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跟中国的消费者来解释。
嗯，
我们大致觉得应该是分三块吧。第一块就是大家很直观的，就是我们的展厅一定要有很多东西能看，很多东西能买。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嘉宾，嘉宾呢。大部分可能国内的活动都即使请啊，可能也请的不会特别多，但是我们呢是特别强调有多元化的嘉宾组合的，就无论是影视相关的、漫画相关的，甚至我们今年北京还有日系，对，还有游戏相关的、
嗯、
然后呢嘉宾到场了也并不是就是见一面就完了，我们第三个就是强调就是现场的互动活动、
嗯、
我们是希望这个展厅从早上一开门到下午关门都一直有不同的活动，能让那个粉丝能够去参加。
对，你不能是来这儿待着的。
对对对对、
嗯、
不是来待着，就是说你可能逛累了啊，你马上可以去听一个 panel， 听完 panel 了、
嗯、
哎，你可能马上排谁的签字，就是说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的氛围。
嗯，
而且涉及到的所谓的叫 fandom， 就是这怎么说，就是涉及到的你爱好应该越多越好、
嗯、
就不光是很集中的哦，可能就是漫威或者 DC， 而是各种尽可能多的到什么、
嗯、
异形啊，或者是、
嗯、
对 My Little Pony， 对，各种的，
真的真有，
对、
嗯、
就越多越好，因为首先因为我也是个粉丝、
嗯、
我就知道一个粉丝不可能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东西，对吧、
哎、对
对
对
吧
对，
同时的你可能喜欢十个东西也正常，然后你可能买玩具你也会买不同的玩具，而且在这个氛围里头你可能会爱上新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意的、
嗯、
行话叫什么圈粉是吧、
哎、
对
对
对，
吸粉吸粉
吸粉、
嗯、
对，所以我们在去年经营上海漫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模式来做的，然后上海呢由于当时我们也是筹备的时间比较紧张，其实整体的效果离我个人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嗯、
特别像漫威展是吧，
对
对,
对，去年是
比较偏向漫威
是，然后今年呢我是觉得这个已经比较像样了，
今年不会了，因为后面会说重磅的嘉宾
今年确实比较像样，我也是期待大家能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嗯、帝都的这个朋友们
有福啊，
爽了，
嗯，
因为你看之前我在 NYCC 的时候去 NYCC 玩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爽，就是经常有各种 fandom room， 就是各种粉丝，就像什么呢，他们会在某一个时间段给一群固定的粉丝开一个房间，
嗯，
没有什么嘉宾，就是一群人，大家比如说我喜欢 Star Wars， 那 Star Wars fandom 就是一群喜欢 Star Wars 在这儿说我要在这儿有一些互动啊什么的，希望别人来聊。
嗯，
后来看到 My Little Pony fandom， 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有这样的文化。然后现场啊有嘉宾啊，像说游戏互动，比如说有街霸舞，我经常比如说 NYCC 就看到街霸舞，有4台机器吧，应该在同时大屏幕在转播。
嗯，
有一群有大概有，我不夸张的说，能有5-60人、上百人就围在那儿闲的没事就鼓掌，只要有人必杀技打到对方了，一群人鼓掌。
这个感觉能感受到。
其实这种游戏，你说。咱们自己想想看，就是小
的你不会玩的，
就是小的时候的乐趣，就是两个人玩，旁边人看，哎，你打他，就这种感觉，
对、
啊，就是这种氛围特别特别的好，
嗯，
还能看到好多那种独立玩具，或者说独立玩具，或者是这种设计型玩具的设计师在现场，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展会，它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期间限定的东西，它平时可能不能随便卖，
嗯，
因为像你说它是设计师或者是独立的，
对，
它不能随便拿出来卖，所以这个时候是它展示的一个好机会，
对，而且就刚才说的吸粉的过程，
嗯、
对，吸粉，
我在这儿买 Star Wars 的东西，旁边卖 My Little Pony， 哎，我觉得这个状态还不错，就顺手买了，那没准就会慢慢喜欢上这个东西，
嗯、对
吧？
对。
就是这东西有毒是吧？
对对对，
这是行话吗？
对，就是这意思。
嗯，对，就是此类，我觉得真挺不错。像去年在 SACC 也是，我之前是不太看那个 Cartoon Network 的动画的，就部分看、
嗯、
小橘警之类的来看过，但是后来有些没看过、
嗯。
去年看到展会中有个 Adventure Time， 咱们叫什么？叫
探险时光。对，
那个动画的时候，当时觉得设计特别可爱。我就回去找了这个动画看，就是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 ，Cartoon Network 现在主推的那个动画。
对，但是我这是去年5月份时候才开始看的。
去年我也是在那纽约现场看到三只熊，我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裸熊
。
对，为什么他们要叠在一起？然后就回来就看，然后就也是中毒了。
太逗了那个。
就是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大型的展会，你能看到很多平时可能不太能够有意识去看的东西。
别说，还真是，好像大概也就是 NYCC 之后，国内这个老爷才开始火，这个氛围或者这个阶段开始
是吗？
火了一下，
嗯、
还有裸熊。
对，然后再有就是这种感觉，就像咱说，在这动画是这一方面、
嗯，
而且玩具是这样。你像展商，我们以前觉得，哎，这个比如说有某一家什么 KA 的东西，或者什么 PA 或者什么这些玩具。以前都看人家观图，看别人玩、
嗯嗯、
当有真正展现的时候，你可以顺手看一看的时候，没准你就买了。
那对，
喜欢不喜欢是自由嘛？但是这种买东西的方式，这种购物体验，大家很容易乱买东西。但是乱买东西当然有好有坏了，对吧？钱包比较惨，但是心里爽啊。
嗯，对。
反正我就是没去，我就看他们发照片嘛。我看他跟软体他们狂发照片，我就跟那儿哎一直擦我这口水，
而且。我觉得就是聊到玩具就多提一句，就是 Funko 这个品牌，我真的觉得它是典型从展会中爆起来的一个牌子，
对，
因为它不是那种做工精良或者有独特设计的东西，
关键是便宜，
对，
就可能10刀、20刀，
就是你在现场很容易就觉得就是那就买了就买了。
Funko 就是有一点那种纪念品的感觉，说白了就
是
晃头小人嘛，
对，
而且它买的版权非常的多，
对。对，基本上都覆盖了，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些 fandom 都能覆盖，
没错。
然后纽约那个 Funko 的展位不都是要领号排队进去？对，
哇 ，NYC 最夸张 ，Funko 有3个展位，应该是 Funko 自己做了一个，
嗯，
然后是漫威应该有一块专门
的
Funko 的一个展位，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crossover 的一个东西，
嗯，
三家展位三个这个会场限定还不一样，
我天哪！
馒头人不一样的馒头，
对，不一样的馒头，比如说
刀叉包有肉馅的，
对，有铁王座啦，有反浩克，就你看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听那名觉得哎有点意思，
对，
这还挺稀的，
而且一问价格30刀20刀，那就买呀，
嗯，
对吧？
嗯，
尤其是再加上会场那个气氛，
对，就你很难不去花点钱，
对。
那么去年我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见那个就是 SHCC 说回上海 ，Funko 也是大卖 ，Funko。那年就是中国的代理，他们觉得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什么神盾局啦、
嗯、
这个冰与火呀、啊、这些题材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嗯，我觉得 Funko 这种就是你都没必要买假货了，
对，
因为它真的本来也很便宜。
是的，
做假货估计成本肯定差不多了。
哦、
对，然后再看就是这个做合金小人的那个，
啊、
因为挨着咱们展位的关系，就是借着501的光影，新干的东西也是大卖，
嗯、
对吧
？Hero Cross，
对，
嗯。Cross Hero 对吧？
Hero Cross
啊 ，Hero Cross，
嗯，
那就比如说这个，你们在这个筹备漫展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在美国啊和或者在别的国家跟中国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就是虽然我们在美国做得很顺啊，但是进入到任何一个新的市场，它都有一个当地的这个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像我们无论是去年去到法国，去到维也纳， 包括我们之前在印度做了一个收购项目，就你都得
哦，印度也有，
对，印度也有我们公司的，我们有公司就有四个城市，
现场有宝莱坞的舞蹈，
没准有，
有，在某一个城市，好像是海德拉巴还是哪，
还挺有特色的，
那里的 IT 人群特别喜欢宝莱坞的东西，我们也要为那个市场有一些调整，包括中国市场也一样，我们进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样解释我们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你很简单的说我们在做一个漫展，
嗯，
中国人可能对漫展这两个字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概念了，
先入为主了，
对对对，我们就很难解释。那解释起来呢，包括像我们现在，我们无论看我们的微博看我们的微信，都发现哎，怎么东西这么的凌乱，这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困难。
而且我看到你们是直接把 Comic-Con 翻译成了漫控，
对，
嗯，
是我们是想就
这也是为了打一个差异化的牌吗？
对对对，算是这个概念。然后像去年我们在比如说上海展期间，我们是发现针对于英文媒体来做这个宣传是非常容易的，
嗯，
但是跟中国媒体中文媒体来交流的时候就必须要都掰碎了来说，
嗯，
对，是这样。
嗯，我觉得你这漫控这词儿选的也特别好，因为控是那个
对，
就是，
控大家都能
控嘛，
对对对，大家都能
控，你特别特别喜欢特别投入的一个东西就是控，漫控我觉得翻译的特别棒。这谁翻译的？是你们找人翻译还是你们自己
我们自己团队自己定的，对，
哦，出色团队。
嗯，然后在关于到就是大家消费习惯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之前不太习惯在一个展会能见到这么多的嘉宾，而且这嘉宾就坐在他的展位里头，
嗯，
你可以走过去找他要签名，可以跟他唠嗑，所以呢第一年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玩法。那今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那个介绍的文章，就比如说怎么排嘉宾的签会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教导大家要去玩。而且去年上海展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第三层有会议室，
对，大家都在一层那儿晃，
对，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去坐着听 Eddie Granoff， 就是像什么钢铁侠的画师，
嗯，
绿灯侠的画师，然后听这些嘉宾的就是很深入的这些互动的这些讲座，就慢慢来吧，我觉得希望大家能
也是培养
的一个过
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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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
哦，
是这样。
就你看咱们参加那些国内一些漫展啊，就是多数情况下属于经常咱们说，哎，咱们去看看漫展吧。我觉得大飞咱去看一些漫展的话，估计咱们有三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
就都长了。
因为咱们可能习惯性看展示、看展位，有没有什么可买的？
对，
就跟前面你说的逛那个什么，逛那个庙会差不多，看一圈，
就是目的性比较强。其实，
这个怎么说呢？能想象的出来，像他们这样，像立德这样筹办一个展会有多复杂，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讲座讲什么。
对，
那当我们知道有这东西之后，因为去年我印象中之前在美国什么看过，咱们有些个习惯。但是再跟你说，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展会是在2005年在伦敦参加的这个 Star Wars Celebration Europe 第一届。
嗯。
当时就是进去，我就一个半小时就出来了。
嗯，
我觉得特别二逼，因为花了50磅还是多少磅买张单日票，我就看了一圈，觉得好多好多想买的贵，没买不起，算了。好多人排队不知道排什么，算了，走吧。
嗯，
就是因为不了解
啊，嗯。但第二次去 celebration， 第二次会是 celebration， 在奥兰多那一个，
嗯，
就有至少看完展位之后呢，有选择的去看了看主舞台的表演，就是一些。比如说乔治卢卡斯啊，对吧，人家讲话，或者看一些 panel room， 有些讲座觉得不错。到再之后呢，就已经是开始要去之前就开始看人家这个日程安排，
对，
就开始
有所准备了，
自己在手机上啊，在已经发达了嘛，有 app 了嘛，在 app 里面看这个展会中的这个计划安排，或者手机上自己算，还得装提醒，
对，
几点了有什么 panel， 赶紧往这冲，有这种感觉，
就开始做安排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了解这个美国这 Comic-Con 的，因为你知道去 NYCC 啊，
嗯，
或者去 SDCC 啊，其实就是一个朝圣的过程，
而且
因为你真是平时见不着这些腕儿，
而且最夸张的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 Comic-Con 的东西，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全部看完的。
对，
嗯，
你想看的一定看不完，甚至你时间安排再好，你架不住人多，你排不进去队。
对对，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 Comic-Con 就是它有点像一个 Pop Up 的这种主题公园。
对，
就它的内容可能不是这些设施，
嗯，
它是活生生的人和做的产品，你可以去一个一个去这种。排一圈玩一圈，但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这里边内容太多了。
对，
而不是说像看庙会，你只是简单的转一圈，你是要真正亲身去经历和互动的。
而且我觉得它好处是在于这样的 Comic-Con 它给予你选择，比如说我想看 Nathan Fillion 的这个关于 Firefly 萤火虫的一个讲座，
嗯，
但人特别多，给我怼出去了。 那看不到了怎么办呀？
嗯，
我就看一看同时间段还有什么其他 panel。哎哎，我说忽然发现这个可能 POI 就是这个 person of interest 的人家也在做讲座，去看吧。到门口发现又多，再能再选。
嗯，
就同时间你至少有三四个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你过得很充实。
对，而且就不会觉得没得干。
对，
这是最大
的。而且这也是可能这样展会的票价，比如在欧美一张票真的是超贵啊，一张票可能要1000块。
嗯，
为什么值得这个价格？一张票1000块钱、2000块钱，这是还是只是普通票，还不是 VIP 的这种票。
嗯，
那卖到这个价格，证明你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待满至少一整天，
嗯，
而且是觉得疲劳的这种待法，
嗯，就觉得肯定是觉得钱没白花的那种。
你觉得钱不够花，对吧？
嗯。
完了，说的好多人不敢去了。我觉得没钱更好，你可以轻松的去看。
对，就看就完了嘛。
对，而且关键是买一张票能听这么多人，哎，咱们一直没说都谁能听到谁哈。
对，
能听到这么多人讲讲讲这讲讲那，真的挺快乐的。
对，
嗯嗯。哎，就是我还想好奇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北京或者上海筹备的这些过程中，跟那个美国肯定很不一样嘛？这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嗯，
就因为这个市场和这个地点也不一样。国家也不一样，
其实最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邀请嘉宾的过程，以及跟那个版权方沟通的过程。
会复杂一些。
对，会复杂不少。首先先说邀请嘉宾吧，那个因为北美的话他们自己可能周末开着车可能就去了，
嗯，
我们这边一个是又得提前很久安排这个差旅啊，
嗯，
然后特别是其实北美经常它是很随机性的，就是一个嘉宾能来或者不来可能什么时候就定了或者什么时候就取消了。我们这边就是必须提前很早，然后这个行程万一它取消了，
嗯，
我们这边还挺被动的，像去年也出现了取消的事情。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版权方因为北美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美国的团队跟无论漫威啊 DC 啊来沟通他们都很顺畅的，但是如果在中国要沟通的话呢，从版权的这个法规来讲是要绕过
你拐了一弯，
要通过迪士尼中国来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沟通起来耗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嗯，
不过今年呢也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像那个他们的本地的授权商像果壳阅读，
嗯，
像视图，他们都非常给力，他们也从他们那个角度，从因为他们买了版权嘛，
嗯，
他们是爷嘛，对吧？
对，
所以他们也从他们的角度来推动了很多事情的这个，嗯，这个快速的推，就是能够实现。对，这个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第一年我们什么事儿都靠自己，第二年我们就知道，
嗯，
哎，需要联合起来，
就是发现，其实在国内还是有人好办事儿，
嗯，对，对
还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对，
走了人多了就是路了，
嗯，
你们就是这个开拓者。嗯，咱还说重点的吗？那这次这个 B 哥 CC，
嗯，
都有谁来？
对，首先是影视这块吧。我们今年邀请到的是那个布兰登·罗斯，就是上一个超人。
嗯，
可能电影吧，大家评价一般，但是
人
是真帅。
这个布兰登·罗斯，
对，因为他真的跟那个里夫是长得非常的，就是那个帅的级别是，
嗯，
是那个级别。然后还有就是请到了温明娜，他就是那个神盾
局
里
特工，
对对对，
嗯，
神盾特工里头的梅特工。然后呢，
他以前还演过春丽，
对对对
对，
是的，
梅丽，
黑历史。
其实我觉得挺棒的，那个就当成一个 cult 片看。
嗯，对，然后呢，我们最后请到一位是演过《霍比特人》里头一位矮人，那个菲里的那位，叫丁 O'Gorman， 对，
哦，
是的，
哦，那个新西兰的那个演员，
对，新西兰那个演员，
嗯，
对，
嗯，
是的。今年是这三位。
嗯，
可能咖位呢跟大家一开始预想的还就是跟去年比啊还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们也说就是因为跨境邀请这个嘉宾难度是不小的，
嗯，
各种的风险就是可变因素在里头，但是目前我们上海的嘉宾已经开始启动邀请了，
嗯，
所以应该阵容会还是不错的。
嗯，
除了影视，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觉得影视嘉宾特别重要，
嗯，
但是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多元的这些元素放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创作嘉宾这一块，包括那个 cosplay 嘉宾这一块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嗯，
创作嘉宾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非常荣幸的能请到 Jim Lee。
嗯，
到
耶，
yeah,
yeah, 有人要哭了。
大飞这个表情非常好，
有人要哭了。
Yeah,
我觉得你说说 Jim Lee 是谁吧？
著名 DC 画师，正义新五十二正义联盟缄默，
而且主要是现役最
火，最火爆，
对，
最火，
确实是最火。他在圣地亚哥呢排队，
嗯，
去年好像他是就画了50幅手绘，对吧？在圣地亚哥抽奖，哇，哦，那排的人那是夸张。 然后除了 Jim Lee 呢，今年我们请到了四位的漫威系的画家，分别是画钢铁侠的 Eddie Granoff， 然后画目前很多峰会的那个Mark Brooks， 他是非常火的最近，然后那个目前在写那个灭霸和死侍的那个编剧 Tim Seeley， 然后还有一位是可能女生喜欢的那个Stephanie Hans， 他画的主要是雷神和洛基的故事。
哎，
对，是的。
哦，那个 Stephanie Hans 是法国的那个，
对，他是一位法国人，
插画师。我记得他好像自己也出过那个插画集还是漫画来着？我有印象，我对这个人有印象。
他反正最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跟雷神和洛基相关的。
大飞已经慌了，准备节目结束之后给你跪几个，
先磕一个，先磕一个，
然后
求几个签名什么的。
对，像去年因为对的。去年因为上海做完之后，那个漫威也是非常开心嘛，因为去年主要是漫威主场。
对，
然后今年的那个，其实去年 CB 也来了，今年那个漫威的星探 CB Sapolsky 他也会到现场，而且他今年会加入到几个 panel 里头，来跟这几位我们请到的漫威系的来那个嘉宾做互动，所以今年无论是 DC 漫威，大家都可以有很丰富的体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创作嘉宾，那个像有一位叫 Brian Muir， 一位老头头，他是做那个
对这个在集合看过，说那个创造一个白冰的那个，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名字。这人不光是创造了这个 Darth Vader 这个盔甲，他还做了那个特有名的异形的里的太空骑士。
对对对，是的，那个真是非常帅，是的。然后我们还请到了很多插画师，像那个有一位叫 Stanley Lau， 他是一位新加坡人，他那个画风我觉得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又有那个强悍的肌肉感，但是又有很柔美的那个线条。他可能著名的是 DC 的女性，他画的 DC 的女性都非常性感，非常漂亮。然后最近呢，他也是帮街霸五来画那个插画的。街霸五里头那个龙，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有点灰色的那个龙的那个插画，就是他来画出来的。然后除了这个境外的，特别是这种偏美系的嘉宾，今年我们还邀请了很多日系嘉宾。这
个太重磅了，
对对对，
好，我们好多听众包括主播都惊了。
对，就真的是惊了。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应该比 Jim Lee 大家更要熟，
有种懵了的感觉。
对，就听，尤其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对这个日本的重磅嘉宾会更感兴趣。
对，因为我们是比较偏
对偏
这个日本这个机甲系的嘛。
对，没错没错，
该知道是谁了吧？
反正我觉得，就是70后80后的中国男生肯定对机甲都是有一个，就日系机甲都是忘不了的。然后我说一下我们当时整个邀请的
是看 C 的之类的。
对，
头疼。
对，说一下当时那个整个邀请的过程吧。像首先其实去年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这么邀请日系嘉宾的，但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筹备时间紧张，第二方面我们资源确实有限。今年呢我们有一个接近一年的筹备期，所以呢我们也是让我们的日本公司的同事去进行了很多的努力。第一位邀请到的是杰成正美老师。对，杰成正美老师。对，
童年。
对，那个机动警察，那个大家对那个机甲包括玩具估计也买了不少了。对，
必须的，全野明是我的女神。
当时你们发布这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我现在你在说杰森正美的时候，我这汗毛都是立起来的，
哭了。
对，不过杰森正美因为现在他也是正在还有连载，所以呢很遗憾他只能来一天，他只是在展会第二天来出现。
哦，记着第二天啊，
给听友们一个这个tips 吧，就是大家千万千万记得看清楚，是杰成正美，不是高田明美，因为两个人都画过机动警察的那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这个是吧，分得清。
对，
拿话题说别拿错了。
对对对
对
对，这特别重要，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
没说错吧？
对对，
找那个谁，那个签希斯莱杰那个，
找杰克尼克尔森
签希斯莱杰，
同题材，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画师嘛，对
对对，没错。然后第二位呢，我们当时是接触
到的，又要叫鸡皮疙瘩一地了。
第二位接触到的是天神英贵老师。因为小时候也是看很多插画，当时哎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啊，当时就是喜欢下那个屏保
壁纸，
对，下的都是那个他画的飞机，就觉得特别帅。然后后来查了查说，哦，这位全都是天神英贵来画的。反正也是很幸运吧，就是确定了天神老师能来。而且更幸运的是后面，因为他是 Macross 系的嘛，他能接触到另外一位男神，
太窒息了。
就是
你就要把最重磅放到最后面，是吧？
和森正治确实是我们最后定下来的一位。
对，
但是 Macross Delta 是怎么回事？
那个 Delta 就别提了啊。
对，他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就是 Delta 还在播、
嗯、
所以他也很忙，一度呢是告诉我们可能来不了、
嗯、
当时我们也挺失落的，结果后来突然又决定还是能来。
嗯，
我们很开心，
有种那种系列总设计师光临大驾光临的感觉，
就最后一个出场、啊，
对对对，
永远最后一个出场，那太他妈不容易了。这个
就是你们这个宣布和森来的时候，又加了一剂强心剂，就是又好多人都想来参加你们这展会了、
嗯，
而且你们还不是一次发放，
而且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天生英贵到底是谁，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我觉得比如大家听过钢普拉那期节目，大家喜欢玩钢普拉的人。
嗯，
随便你们找一个钢普拉的封面，好多都是他画的，
对，都是他画的，
对对对，
比如 MG 系列，对吧？
包好多呢，机甲，包括那个 Macross， 然后还有那个、
嗯、
一下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啊，想不起来，倒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好多当时那个年代看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他设计。
机甲会师，
对，机甲会师，只不过就是他名字可能在国内没有那么响而已。
因为画师跟设计师啊，对咱们来说，其实我觉得玩具设计师也好啊，这种画家也好。
嗯，
咱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跟着比如说原作者这样的方式去走，
对对，
他们属于幕后英雄。
对，就是或者说大家认知方式不一样，
因为毕竟像和森这种能从幕后走到还是幕后，
他的名字会写在封面上，
毕竟从原
对吧，
那个从那个设定变成导演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而且你像咱说比如说买那个变形金刚 THS02 的时候，封面上大致写着和森同志呢，对吧、
嗯、对，
MP03 红蜘蛛的时候写着和森同志的，你这个就没法比。
对， 对，当时就是因为这个03是和森政治嘛，有好多人都搞了这个，
鼓励大家拿着签名，
嗯，
所以太激动了，
那、太棒了，这怎么办呀？
嗯、
这
就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没办法了，真的就必须去了。就说好，其实真的，当时那个立德有好多发布消息的时候，身边有好多朋友在，就对啊，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就包括连去年上海 CC 都不知道，然后一听和森政治要来，这是什么活动？必须去，就有真有这种。
对，
嗯、
啊，你说到这个和森和 Microsoft 好像，但是这次是以这个超时空要塞的名义，不是以那个太空堡垒的名义来的。
我解释一下，
三十周年吧。
我解释一下啊，太空堡垒今年是登陆中国二十五周年、
啊、sorry，
对，
sorry，
去年是太空堡垒的全球30周年。
嗯、
然后我们金和声是去年在上海的时候就对我们有一个支持了，因为金和声也是比较背嘛，这些年他没有什么新作出现，
一直说要拍那个太空堡垒的电影、啊、
对，没错，所以呢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展会的方式来跟他的粉丝维系之间的关系，保持大家的这个热度。去年在上海做完他的四场讲座之后呢，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今年呢继续要支持我们，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些授权，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东西。比如今年我们会在现场做一个1:9的太空那个 VF 机甲的这个雕像，
嗯，
还有这个是
可
对可以变的，全金属可以变，
1:9，
对，1:9，
太牛逼了，
大概2米多高的，对，
哦、
激动了，
太激动了，
不只是人，飞机也来了，
对啊。
对，然后那就是太空堡垒的活动呢，还是属于金和声他这个授权下面的，他会做他自己的四场见面会。和森和天神呢，他代表的就是超时空要塞，他们还是确实还是分属不同的版权。
哎、这可真是本事，你们把这个日本和这个
愣揉到一起，
海外版权的人弄到一起
来了，对，而且就。
这个在美国跟在日本都不太容易发现，
对，
是吧？
很难的，
确实是，确实是。
所以说，中国有中国的好处，中国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对，就是林明美同时要唱这个《可曾期待》跟《We Will Win》，是吧？
对。所以说，还得去这个 BJCC 去见证奇迹。
嗯、
那就是除了人呢，就是比如说你刚才提了这些好玩的设施和一些活动，
嗯
啊。
我们这次也得到了很多就是官方的版权方的支持，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也在跟的那个《权力的游戏》第六季，我们今年也是得到 HBO 的，对 HBO 的支持。他们今年首先会把那个1:1的王座带到现场，
哦，
对，大家可以去，
牛逼，
对，大家可以去
羡慕咱们501还有帝国王座，
对对，之后说，对，
把501放后面，
对，我们大家先可以去跟那个王座合影，
反正
就
当皇上。
对，而今年呢，就是我们展会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播到这一季的第七集了，
嗯，
所以在展会现场呢，会有一个专门的房间，大家可以看到第1到第7集，而且每看一集呢，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杯子。就是不同的家徽，
哎，他们太会玩了，
对，真是这一下7个钟头就没了，
太会玩了，
而且七场是两天，
不是七个钟头啊，你还得排队呢，
对，
哦，对，
排队呢，
对啊，
对，
你还等啊，对吧？
对，
大飞，你为了七个杯子，你就什么都干不了。
我还是去看和森政治了，是吧？
这康康就两天是吗？
对，
太讨厌了，这个设计
多弄几天吗？
对，然后我想啊，除了这块，我们今年还在游戏上面有一些新的拓展。
嗯，
像去年呢，跟我们合作就是 Xbox One， 它可能带来了一些现场的一些 Xbox 的一些体验。
嗯，
今年呢，我们是做了一个类似像电竞这么一个体验，
嗯，
是卡普空官方支持的一个街头霸王的比赛。
哦，
而且街头霸王不光是目前大家刚玩的这个新游戏街霸五，还有一个复古的街霸二。
嗯，
就是两个题材同时的来比赛，而且都是
有，我好像看是 Turbo 版吧，还是什么普通版，忘了啊。
反正都是有奖金的，这是最重要的。
嗯，
有奖金的
啊，有奖金，哎，听清楚了啊。
哦，那
集合集合的，
就是
没有奖金，
不是估计那个集合有奖金，集合的有奖金，
尤其是第一5000。
对，就是估计参加集合街霸比赛那些选手可能又来了。
哎，对，有
可能就是还
是在集合这边先打一打，等点钱，赢的人再记得带着奖金再去打一次。
对，
那你们这次也邀请了一些专业的玩家来比了吗？
对，他们都是就是自己报名嘛，但是，根据我们合作伙伴，我们是跟那个极客堂来合作的，
嗯，
他们已经打了两个周末了，说确实是有，对，在海选里头确实是有很厉害的，
而且现场还有海选，就是之前可以参与的游戏，
嗯，
如果你之前不知道对信息没有参与，之后可以在现场直接再参与。
哦，
对，一半的选手是来自海选，另外一半是现场。
那现在报名来不及了是吗？
来得及，现场也可以啊，
现场也可以报，
就是现在开始练可能来不及了，
哦，
嗯，对吧？
那个，
反正西蒙也别想了。
就是听到这期节目，这个就是集合的听众或者二次元的听众，就是如果你们要是不知道这个立德漫展的，赶紧去买票，对吧？然后立德漫展当天你们还有机会参加街霸比赛，
嗯，这是为了街霸是吧？
有很多人，真的有很多人会这样。
真是，我以前也没看过这现场的街霸比赛，我觉得那个氛围也特好，
真的挺好的。
嗯，
对，看人打人挺有意思的。
对，
嗯，
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呢。咱们刚才漏了一点，就是漫画这边啊，除了美国、中国、日本之外，还有韩国。
哦，
韩国这两年 Webtoon 这家公司其实是起来的非常凶猛的。
赵石是吗？
赵石
哎，挺牛逼的，挺牛逼的。还
赵石太逗了，
对，就是太有意思了。
潮漫之王，
对，而且除了赵石之外，还有一个漫画家吴承岱。
哦，就是那个
整容业
，
整容业，
哦，
啊，
都其实这都挺大，都是挺大咖的。
对，
就是，其实这有点类似于咱们刚才说那种，就是咱们不是粉。但是去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是
对，而且尤其是
路转粉的一个，
而且这两个名字，就这个吴承岱跟赵石，应该是这两年在国内非常非常火的，
对，
韩国的嘛，
算是韩国最火的，这个，
对，两个人。
而且 Webtoon 这个 app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漫画平台，很多人朋友还不是很清楚。
嗯，对。
而且包括去年，好像去年他们拿了星战的版权，
对，
做了星战的漫画。
哦
，Webtoon 这个就是韩国的人画的星战漫画，也很不错。这家公司他们不是咱说这个是吧，这不好意思说那些梦想之类的，但是这种感觉呢，它有一些比较连载的比较棒的一些漫画，
嗯，
也有咱们熟悉的这种条漫，
嗯，
它只是换了一种非常丰富的平台让咱们去看，
嗯，
我觉得挺棒的这个，
嗯，而且他们平台是全免费的，
对，漫画随便看免费的，
对，
但是都是韩文，
有中文
，
有中文，
有中文
的，
就是你只要系统是中文的，它会自动把语言转，
就不用看私密点了，就看中文就方便了，
嗯，
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嗯，
对，然后再转回到游戏，我们除了那个电竞，
嗯，
对，还有一个那个独立游戏区，
嗯，
这估计集合听友也会很懂的，
对，
嗯，
对，
对，我们今年有邀请了30个indie developers 的团队，
嗯，
来，就是大家现场分享一下呗，玩一玩，然后。交流交流，看这游戏是做的后面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之类的，
嗯，
对，
厉害，
太多元了，
对啊，
漫画
就是你基本上不管你喜欢什么，都有点可以是为这个来，
对对对，
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广告，鼓励大家现在就购买60周年的门票，或者是六周年的 T 恤，
对，
买完穿着去是吧？
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对对，
嗯
嗯，然后今天现场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叫什么就是原型师大赛，对，这个是跟那个
模型
可以相
关，
哦，
就是他们自己手捏的，用泥巴，
哦，
基本上是用那个泥巴捏的，对
吧？
我不专业，对对对，油泥，那个
上帝造人的过程，
对，没错。现在已经有100多个选手报名了，
哦，
所以现场大家可以都这作品都能看到，
对，
嗯，
对。然后我们也会有嘉宾到现场来做评判，
比较
而且
这个莫娜，
哦，
对，
哦，大鹏他们，
嗯，
对，没错，
他们是评委呗，
对，他们是评委之一，
那，他们参赛太过分了吧？
对啊，那就确实有点过分。
大鹏参加原型制作赛不错，
那只能跟诸葛龙之比了。
不，我说让大鹏涂装的嘛，
对，
他就参加原型，
对，
这不太行，对。
对，然后那个这个比赛的冠军我们还会送到纽约漫展上去，
哦，
而且War Toys会帮他们把那个获奖的那个作品就翻模做出那个做出一系列的成品，
哦，
哎，这个机会不错哈，
嗯，
对啊，
不错不错，
泡你赶紧做点，然后让那个王峰给你塞的War
的，我能做什么呀？
或者安藤老师，安藤老师有什么想法没有？做一个。
安藤老师不会做玩具，他只会画漫画。
那就是咱说到玩具了，那就还有是不是也有一些玩具的厂商来参加呀？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在现场，
就是，Funko 肯定有吧
？Funko 是有的，嗯，对。在现场基本上大家市场上境内市场见到的品牌都是能买到的，
嗯
啊，对，即使不是官方，他的那个经销商也会
直接在那儿就能那个售卖是吧？
对对对对，
哦，
嗯，而且有一些限定品。
嗯，
还是银子被告了吧，嗯，
对，哎，那个咱们这个售卖区的话，就是除了玩具的话应该也会有这个版权漫画吧？
漫画有，漫画这次产品非常丰富，
嗯嗯，
像刚才说的果壳和视图都会把他们的这个基本上汉化的所有的产品都能拿出来，
嗯，
除此之外我们今年也是跟那个中华商务，它是中国最大的图书进口公司之一，
嗯，
跟他做了一个原版书的一个150平米的原版书的一个商店，
哦，
基本上大家想买的各种题材的原版书，无论是漫画、画册、日系的那些漫画，都能买到，还有小说，对，
取钱吧，
对，是的，现场有 ATM 机，
攒钱嘛，
支付宝，
对，支付宝也可以，是的。
嗯，所以这朋友们一定听好，你像咱们给视图打了那么多次广告了，
嗯，
对吧？你们要懒得上网买的话，去立德买。
对，而且现场不光有折扣，而且好像那个像果壳的话，他们满多少钱就直接包邮，
对，
也你都不用拿走。对，
而且关键是你买完之后就能到现场找作者签名，
对，直接签名，这个是最牛逼的，
确实是。像
买点新五十二什么的，
对
对
对，像 Jim Lee 直接可以签，现场那个 Eddie Granoff 也可以 ，Mark Brooks 也可以，Tim Seeley 应该也有，可以买原版书，另外几个
还有动漫线
啊，对，动漫线它有它一堆的那个原版的那漫画期刊，那个也是大家可
以
去抢，
都可
以
买，
是的，是的，
以前的签会我都跟他们家买。
对啊，
在上海 CC 给
上，然后上次他去上海 CC 帮我买了一个千惠的，然后结果回来被弄丢了。
你自己弄丢了？
不是，应该小光给我弄丢的。
对，然后说到那个漫画呢，今年我们在现场还会有一个画廊的一个体验。
嗯嗯，
因为说到美漫，可能大部分的听众还是了解的少，但是美漫呢，在北美这些年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主要是消费它的封面。
嗯，
因为可能内容大家可能是在看了，可能也有的不看，
因为第一个印象就是吸引你的还是这封面。
对，而且很多一期期刊它可能会出像星球大战这么火的，它出100多个封面，
嗯，
那藏家的话你就没办法，你就烧钱呗，就去买呗，然后今年呢在现场我们会展示100幅漫威近两年比较火的100幅封面，还是封面是喷出来之后挂上去，大家可以去果壳那里去预定一下，最后展会结束可以拿走的，
这是有版权的。
对，这就是有版权的。
你限量吗？
就是100幅啊，
就
100幅，所以你得作为头100个去果壳那儿签到的人。
哦，
好吧，幸亏是漫威的。嗯，
对 ，DC 也有，DC 也有他的画廊，但是
好吧，
对，但是 DC 那个画廊你确实搬不走，因为它全是以喷绘的形式，它做的很大。然后呢，它是展示它最近比较火的50幅封面，
嗯，
而且它目前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推它的新标。
哦，就那个，哎呀，那个标，天哪，
就是看特别像棒球联盟的那种，
对对对，特像那个金州勇士的复古标什么，就那种类似于那种，你看那个新标了吗？蓝色的，
看了，嗯，
对，但是反正现场呢也能看到这50幅新，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封面作品。星球大战这块也有，是果壳阅读呢是邀请了12位本土的插画师或者画家，
嗯，
然后创作了就是中国风味的这个星球大战的作品。
哦，
也是应该也是大家第一次见，对，
嗯，
大家第一次见应该在现场是，
嗯，
对，
经典的有，新鲜的也有，
嗯，
是的。
那除了这个就是这个画廊的这个活动以外，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环节吗？
我们有一个 cosplay 大赛，
嗯嗯，
这个是我们也是跟全球其他的立德漫展的展会一样，我们的冠军会送到我们每年芝加哥的展会，
嗯，
去参加一个全球的总冠军的比赛。
哦，
今年呢报名非常踊跃，因为去年效果现场效果很好，而且今年4月份的时候，
嗯，
我们去年上海站的冠军已经去了芝加哥比赛了，虽然没有拿到名次有点遗憾，但是大家都看到这个互动的这个效果是很爽的。
去年上海的 cos 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去年冠军是一个丧钟。
哦，
对，丧钟 然后今年他去参赛的应该是怪物猎人里头的一条龙，我忘了那个中文名怎么叫。
一条龙
啊、不，但是他其实做的是一身盔甲了。
哦、
嗯、做的是一身盔甲。
是那龙骑士之类的。
哦、
嗯、火龙骑士之类的。我猜测不知道。
嗯嗯。死火龙、嗯。
对。然后今年呢报名选手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后来我们没办法就还是得筛嘛。
嗯、
我们本来计划是有30位最终进入决赛的，后来延到了35，因为大家作品真的太棒了。
嗯。
而且覆盖的那个元素特别的多，就是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
嗯、
大家现场可以看，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做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们特别强调是必须要大家自己亲手做出来。
嗯，明白，
这个很重要，因为美式的这种 cosplay 它很在意你 DIY 的这个情怀。
嗯，
对。
嗯、
然后今年的 cosplay 嘉宾呢，我们也请到的比较重磅的，
嗯、
最重磅的是亚亚涵。因为如果看过那个 cosplay 英雄这个真人秀的话，就知道亚亚涵在北美是非常火的。
对，
对，他也是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做出了很多非常经典，
华人，
对对对，他也能说中文，
牙牙寒嘛，还牙牙
嘛，
对，他也能说中文的。然后除了他呢，我们今年还请到一位去年到上海的 Carlos， 一位中年男士，他做的那个很多，对对，就是可能女生比较喜欢那些形象，
中年男士，
对，
我们在座的
都是中年男士，
哎呀，太惨了，这是。然后
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对，今年还请到一位叫 Animia， 他也是有亚裔血统的、
嗯、
然后他 cos 的很多是这种偏日系的这种风格的这种作品、
嗯、
对、
哦、就反正、
啊、对，然后那个评委里头还有叮当，对，因为我们也要有中国的评委、
啊、服气了、
叮当的话、
哦、
对、
哦、
他毕竟他也是
钢铁侠，
对，
授权的钢铁侠产品嘛，
是的，
那叮当带着他的东西来吗？
他来
，这也是他自己宣传的一个机会嘛。
应该我们展会现场是能预定的，他那套东西、
嗯、哦、嗯，
他现在已经商品化了嘛，是正版授权的
哦。就是那个，因为就这几个 cosplay 的这个，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一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肯定有朋友他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你要是就是想看他们真人的话，就是还是
有美系的，有日系的，
对，就是赶紧买票、嗯。
就是你看那个微博转发能看得出来，当时转发说、
嗯、
Jim Lee 来，你看那转发量是吧、
嗯，
瞬间上去。
嗯
说 Brandon Ross 来，转发量上去了。
嗯。
说这个结成正美，什么天神英贵，这都是。
嗯。
说亚亚涵的时候也是，
是吧？那这个肯定还是有大批粉丝。
对对对。
嗯，他们还是会找人，
对，
熟悉这个圈子了，你们也，
嗯，而且我发现真的就是涵盖面太广了，
对，而且现场还有好多 panel， 就是咱们说这种讲座，
嗯，
可以去看，就是除了展位之外，你可以坐在这儿，真的听到像天神英贵啊、结成正美老师啊，还有国内啊、国际上的一些漫画家们，
嗯嗯，
在分享一下自己的过程，还有现场 Q&A 的环节，其实挺好玩的。
嗯、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是、
嗯，
反正我们基本上到场的嘉宾，大部分都能安排上 panel， 因为我们今年的时间段也是比较紧，
嗯、
但是争取都给大家安排了、
嗯。
也是有不少粉丝积攒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要问 Jim Lee 的问题。对。
大飞想好问题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
那个，咱们最后最重点的，说说咱们这个 BJCC 召开的时间吧，是端午节。
嗯、端午节假期的头两天，6月9号到10号，
周三、周四，
周四、
周
五，周
四、周五，
对、
嗯，但是假期嘛，
对，没错，
放假，
这两天放假啊，提前买票，
3天假期占用前2天，大家还有一天去调整心态，多好的安排，
对，就特别合适这个，嗯，那地点呢？
地点是在新国展，稍微有点远，但是其实地铁是方便的，
很方便，
然后开车过去呢，停车也很便宜，每小时2元。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开车去，坐地铁去非常非常方便，
对对，确实非常
方便。但是
开车去也很好，你比如
他能
买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附近吃东西也多，因为车就得益于北京车展嘛，
对，
附近的这个发展很快，
对，
就是饮食非常的方便。
嗯，
我觉得他们也是选择了一个展会的黄金地段，在北京算是，
对，而且也是黄金时间，因为这个端午假期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出游的，
对对对，你不可能吃2-3天重的吧？
对。
嗯，想想看，开的稍微远一点，一边玩一整天，那种感觉挺好的。
对啊，
因为市中心一待，我觉得这个人
也没什么意思，
心态可能还是有，对
对, 对，约上朋友一起去看个漫展多好啊！
对，
而且现在这么丰富的内容，是不是你能待2天都也不会觉得很无聊的？
说的难听点，荒郊野岭给你扔着，跟一大群跟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玩，应该挺嗨的。
对啊，
对，
不想回家了，
不用回家，晚上还有活动，哎，晚上还有活动的吧？
我们 cosplay 大赛就是在晚上的，就是应该是到9点钟结束。
哦、逛累了，看看热闹。
还有
对、
啊、应该还有什么 DJ 乐队之类的呢？
对，我们会有乐队，对对对。
哦
嗯，
听点宅歌是吧？听点
哦，对，说到 DJ，我们还有一个现场亮点没说，
嗯，
就是说那个跟流行的街头文化相关的一个区域，
哎，这个熊猫有兴趣哈？
对对，因为我们是跟我们在纽约漫展，它发展出一个地方叫 The Block，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展示的很多就是原创的流行文化元素，
嗯，
比如说像收藏的
玩具
啊，然后那个球鞋啊，或者是其他的，对，这些滑板啊，就是跟这些相关的。因为现在的流行文化也是往这方面会有很多的交集。
对，
我们这次在那个 The Block 这个区域呢，首先会展示出一个12米的一个涂鸦，这个涂鸦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主题的，
嗯，
然后是他们涂鸦团队会做成一个立体的效果，在某一个点照相，应该效果还是很不错。
哦，那我这还得跟我这些。
对啊，
这个圈子的朋友们宣传
开门什么的，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涂鸦团队可能有不少人也认识，叫400毫升
啊，认识，
对对对对，然后呢，除了这个涂鸦墙呢，他们现场也会有 DJ 表演啦，然后他们也会现场在发售，会发售一款玩具，他们也是自己原创的，对，原创的潮玩。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边上也有这个跟 The Block 相关的嘉宾的摊位，有一位叫 Huck G， 他呢也是潮玩的设计师，
啊，
对。他的产品基本上是30件50件每一批，
嗯，
然后除了他呢，还有一个叫 Alex Solis 的插画师，他画的是那个变胖的超级英雄啊，然后摘面具的那个，
记得了那个，
对，变胖的那个蝙蝠侠，
哦，我只有看过那组画，
嗯，拿着各种吃的那
种，
对
对，就是那样的那个，
对，然后他的那些
产品我特别喜欢，哇，那组现在在某宝上卖的相当贵，然后
作者来了，
好多山寨的东西，
对，作者来了，你看多好，
能买原版了。
我觉得你们找的这个点特别好，就能把这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因为好多人可能不喜欢宅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喜欢这偏皮一点或接一点的东西，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对的，是的，
嗯，
我觉得这就跟逛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流行集市一样，就是你别管喜欢什么，你来总能找到一两个你觉得有兴趣，
就是，对，就是总有你的点是能让你在这待住了的。
对，一方面是看到自己喜欢的点，第二方面是看到自己可能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新的点，
刚好也喜欢，对吧？
对。
那我反正去我就直接扎那儿了，我就先把那他那几个吃汉堡的，
那我就排
包工兵
排 gym 里去了。
你看，各取所需嘛。
对啊，
对对对。
哎呀。
哎，这个好像是去年上海没有的这个，
去年是没有，对，因为去年时间确实仓促，
嗯，
对，今年从这个 BJC 之后，我们就会一直会保留 The Block 这个环节，
因为我知道好像今年还有上海的吧，
嗯，对，今年11月在上海会做，
哇，上海的我也要去，
对，
是的，这种形态可能更像是 Comic Con， 就是整个 Repop 这 Comic Con 这个团队该有的形式的 Block 啊展区，就是有独立这种设计文化，
嗯，
因为毕竟。咱们说展区内卖的可能是我们有线上100个发售、200个发售、2000个发售的东西可以买得到，
嗯，
但是到独立玩具这边，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设计师是因为为了规避版权，他做的东西是不会超过50个的，
嗯，对。
那么反过来说呢，也是相当珍贵的，虽然可能没有所谓的授权，但是因为不涉及到版权，
对
这种就是这种
这更
反而更珍贵，
对对对，
嗯。
对，所以现场这次我们也还会延续上海做的一个叫艺术家廊的地方，
嗯，
在这一块呢，我们是给一些原创的这些艺术家一个展示的空间。去年呢基本上都是本土的画家，今年我们很意外的有从北美申请我们艺术家廊展位的人，他们自己掏机票自己过来的，
哦，
嗯，这个也是
那也是很难得的呀，这个，
嗯，所以安藤老师还有机会，
对啊，
擦主席，
让安藤老师跟擦主席他们一起，逼你他们都叫上一块
儿，应该让他们凑一摊位出来，
对，让他们凑个摊位出来就完了呗，
对，这不是都认识了吗？
对啊，啊，
哎呀，太棒了，
那个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如果不是 Jim Lee， 咱们不能私心太重，不能私心太重，那个上海 CC 的话，就能透露一下跟北京 CC 的差别会很大吗？
我们整个结构都会保持一样的，但是变的就是，
嗯，
就是
嘉宾
阵容，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就现在还不懂透露是吧，
所以说就是别等着说那个又一样的人来，
对，
上海人你们该来也得来，
就是，对，就是别想着说那个哎这个北京 CC 要错过了还有上海 CC 呢，别想，
嗯，
不一样，
嗯，
对吧，你万一上海 CC 来的人你不感兴趣呢，对吧，
那今年就是这两场呗，北京和上海呗，
对的，是的，
那比如说未来你们还会发展其他的城市吗，像什么杭州什么成
都，我觉得那个中国很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很多，
对，
像那个珠三角肯定也是要考虑的，
对啊，广州深圳，
然后那个中部的话成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嗯，
对，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开拓，但是我们优先要把目前已经做的产品先做好啊，
嗯，
让大家满意
了，
对的，
嗯，
让大家把南方北方两个大的这种
对先站住了，
对
了，
嗯
嗯，哎，对，刚才说了半天五零幺呢，
五零幺在这儿呢，
我跟泡泡都是五零幺的，
对啊，五零幺呢，
我没有展位，我没有展位，
对，
有丰富的互动环节，
不给自己做做宣传吗？
没事，欢迎大家来，大家只要能来展会，就一定能不会忽略掉五零幺的，
嗯嗯，
你像去年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啊。只在于在整个这个 Comic-Con 中选择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吸引最多的人，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巡游，嗯，巡场，
而且事实证明，真的，我们不管多偏，都会有聚集很多的人。
嗯，
这点还是挺好玩的。
是抢眼啊！
对，
对，而且除了五零幺，今年还有义军，就是去年缺失的
义军还在这儿呢，
义军义军还在这儿呢。
对，
好人坏人都当了，还行。嗯，我觉得这今年的这个五零幺的出品可能跟去年还不太一样，因为星战七的电影播过一次了，
嗯，
觉得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粉丝们可能更熟悉一些，
就熟悉程度会更高，
嗯，而且现场在第二天应该还会有个 panel， 就是关于五零幺跟义军的一起聊一聊，
嗯，
关于五零幺义军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来这个会议室一起吃吃东西聊聊天，
嗯嗯，
这感觉应该
太好了。今天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们是奥特曼了。其实去年在上海 CC 的时候，这个情况也很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群还是很不一样，还是比相对来说很核心很多的。
说句不太好听、不太中听的话啊，门票的价格真的能决定一部分的这个准入门槛。
对对，这是真的。这
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部分粉丝希望的事儿，他也不希望太多的人来。当然，你们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但是可能就是来玩的人，他可能也不希望太多人来，比如大飞这种排队人越少越好。
那肯定啊，
嗯，
看你像你排队人少，下次可能就没了。
但是我觉得
那还是多多点吧，多点。
说实话，不太可能。
对，
他们这次这个宣传量级和这些嘉宾啊，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门票并就我觉得门票其实现在也当不了门槛。
对你来说肯定不是门槛，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
还是有区别的。
嗯，
再一个怎么说呢？你看同样的门票价格。同样量级的城市北京上海嘛，
嗯
嗯，
那咱们 SHC 咱们看到的是那样一个形式，这样从形式来说也已经要更丰富了，
嗯嗯，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之后只要是越来越好的话肯定会越来越棒，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未来我们看到某些新剧的什么发布会啊之类也不是梦想，
对
吧？
对
对
对，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可能更多是本土的一些东西，就包括我们说客观说，你说很多听众有没有人想听，比如说《大圣归来》的原创去讲什么？没准真的有，
肯定有，肯定有。对，
但他们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嗯，
那么，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他们去提供。比如说，包括咱们说现在
大
鱼
海
棠，
对
大
鱼
海
棠，
可能像郑钧老师这个摇滚藏獒，
摇滚藏獒，
对吧？这都是我们未来可能会关注。包括像这个叫什么米粒影业，他们这些叫精灵王座，就之前那些。就是什么龙之谷吧，
还有什么小门神，
对，
就类似于这些吧。
就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肯定是希望，除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之后看一些文字的东西，我们会更希望于跟作者啊本面对面的去接触，对吧？
对，
你像比如最近比较红的那个一品芝麻糊，
那
一品
芝麻糊
这次也会来 BGCC， 那其实就很好玩嘛。那我们可以聊一聊你这老姑是怎么一个创意，对吧？我觉得这倒挺好玩的，
搞不好姚晨也去呢。
那立德任重道远啊。
嗯，
是，
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个 ACG 展会这块就靠你们了。
对。
我是觉得真的大家端午节干嘛呀，你说，
对
吧？
对对
对，三天呢，
对，
玩两天，玩两天。
对，
其实北京可玩的东西也真的不算多，
就尤其是一到过年过节，
嗯，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嗯，
是你真的去玩的，
所以说约上小伙伴出来吧。
对，
而且这天气这么凉爽，
嗯，
是吧？短袖也能穿，T 恤也能穿，
对，
刚下几场雨，
对，
舒服着呢。行了，就甭说那些废话，赶紧来吧，是吧？
哎，就是你们要是不来，以后呢？真要说立德就是办不了，
他后悔呗，
就不是就是一是后悔，二是万一要是因为大家都不来，然后立德办不下去了，以后没有什么更好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
不太可能，
对吧？
不太可能，嗯，
得不偿失。
反正我是打算回去宣传宣传。你看那个刚才那设计师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
Alex,
对，这是我意外的东西，我不知道，
嗯，
我可能也没看那么细啊。
对，就是玩超玩人，很多人的这个 Hark G 啊，还有这个 Alex Solis 啊，都很熟悉。其实，
嗯，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些很多小众的东西聚在一起，它就是大众的了。
对，
嗯，
其实就是更多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更小众的东西，可能是我喜欢的，知道了，慢慢
这个
越聚越
多，非常的难得。嗯，
对，就像你说 ，Eddie Granoff 来过一次，觉得特别好，他把这个 Brian Muir。
对
吧？
对，
哎，是吧？是好像是
Mar Brooks，
对，Mar Brooks， 对，就拉过来，好朋友嘛，就来吧。
你像这个天神英贵我来了，那要不然这个和神同志您来吧，是吧？这种感觉多好，咱觉得大大们之间手拉手过来玩，感觉特别好。
所以
觉得跟开 party 一样。
现在上海的阵容还没定下来嘛，对吧？
还没呢，对。
那搞不好更精彩了。
对，应该会更精彩。
我们在努力中，对。
好吧，那咱们今天我觉得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内容太多了，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亲眼去看一眼。
对对，就是说半天说都没用，
对，
只有你亲眼看见了，你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
对，这么好的展怎么买票呢？
对，怎么买票呢？
卖票。
对，现在我们是跟那个微票是独家合作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 follow 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有一个快速购票的按钮，
很方便。
那你说一下公众号，
公众号就叫立德漫展，
立德漫展，
鼓励的立，品德的德。
啊，这里是漫展，用的不是漫控。
对，还是用的漫展，因为大家还是得，
那大家
也能看出来，
对，别写错了。
对，然后那个大家在官网上也可以找到其他的购票渠道，主要就是那个微票的 PC 端或者 APP 端的这个购票渠道。
得，行，
太棒了！
对，
我得再多叫点人。
而且这次门票特别赞，门票是多少种？多少种？
哎，对对对，
我们是七种票，
七种票，
然后是除了主办的票是上面写着铁王座，剩下六张票呢都是《权力游戏》不同的家徽。
哦，别有用心啊！
收集一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你把七张那个齐了之后，那个把那个
再有七个杯子呢，
塔格利安家族的神龙召唤出来。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权力游戏》就是他妈讨厌，你出那么多人干什么？
对。
行，反正你们买票的
很多亮点，
票给我留着，
很多亮点，
我得集齐了。
对，
我把神龙召唤出来，三只神龙呢。
然后咱们这次这个票，就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 VIP， 然后它有什么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个环节，或者是福利没有？
我们有两种 VIP 票，一种是影视嘉宾的，就是确定了有三场影视嘉宾的互动的 panel， 然后还有两张签名和一张合影。
哦，
然后呢，那个创作也有 VIP。就是有两场跟创作嘉宾的见面会，一个是跟 Jim Lee， 一个是跟四位漫威的嘉宾。然后呢会
四位就是五场，就是
对，然后可以得到四张那个签名的海报，其中一张是 Jim Lee 的，另外还有 G 有一张，然后 Alex 有一张，然后还有一张是 Will Simpson。 哦，这位嘉宾刚才没说，Will Simpson 呢是那个《权力的游戏》分镜图的那个画师。
哦，
那我看来我还得买张票。
因为咱们正常，比如说其实买一张普通票呢，你就能看到所有的嘉宾。但是 VIP 有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活动之外，还有专属的，就是有一种特权的感觉。
对，
这个是 Comic-Con 的一个特点，
这是价值，而且这是价值嘛，
对
吧？
值，
对。
有能力的朋友啊，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考虑考虑。
我觉得真爱都会。
对对，
哎，好，那个。大家也对这个 Comic-Con 包括这个北京 CC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赶紧去吧。然后也今天谢谢两位嘉宾，
对对，
谢谢
啊。然后希望你们这个 Comic-Con 未来在中国或者
他们
对，
他们
Michael 的这个还有你们立德的这个 Comic-Con 能越办越好吧，全球范围。
谢谢
好，那咱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
就这样，
谢谢大家收听。
现场等你们，
对，
有机会咱们现场见
面。我们也去，对，
都去，
大飞也去。你就看大飞跟杰米里那展位跪着，那就是他，
就喊爸爸爸爸。
好吧，谢谢大家，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
就因为现在太多了，就肯定就很容易就忘了。
因为我的印象还是留在那个上海的那种，没想到你们又加了一。
但是照实这么来，其实还挺意外的，
挺
意外的。
不是这你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吸引好多，节目里没说吸引好多现充过来，就包括就那个九品芝麻糊也好多是他
一品芝麻糊，
就一品芝麻糊，对。
但是
九品芝麻官
那照实那个整容业那个现在就是最火，
就它很大众
的，对，它就是大众的，而且是最火的。
是的，
它这个其实不是核心人群的东西，但是你们都考虑进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方向肯定也是希望更多的路人嘛，对吧？就是圈粉的过程啊，
对，其实就是现场气氛，你来了就让你吸住。其实作为所有。